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一位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手按病人，可使他痊愈。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什么改过迁善？没错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往全世界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一句话很好说，但是这一句话何其困难。不要说向全世界宣传福音，你就向你的邻居，向你单位的同事，向你的同学，向你的同伴要传福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先不要说福传遇到的种种障碍、考验、挑战、磨难和迫害，即使在光天化日，在平平安安，即使有人给你敲锣打鼓让你去福传，做着宣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看一下咱们教会的传教史，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从人的角度看都是那么容易的。在过去，一个宗徒当踏上一片土地的时候，这片土地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怎么传福音？我们今天一个神父到一个地方传教，所谓的传教，这个地方都有现成的教友，你在这里严格的讲不算传教，是牧灵传教，不是开教，是牧灵，别人传好的现成的教友让你喂养喂养，这算不算传教？也算。但是真正的传教是把信仰给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你想想有多么困难。那么教会初期宗徒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基督徒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在社会群众面前是十分不受欢迎、不受待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你的头，你所相信的是被钉死的，你没有一点社会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而且从你的宗教本身看，从宗教方面，你是从犹太教里列出来的一个支派，从现在的角度讲，从犹太人的眼中讲，你是列教或者是邪教等于出来的，从罗马，从政府的角度讲，你是叛逆者，因为你的老师是以叛徒的罪、以卖国、以这个造福一个囚徒的罪被钉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你觉得传教可能吗？不可能。但是在不可能中，天主就兴起了可能。而这个可能的突破口就是圣保禄宗徒，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教会啊，在圣保禄宗徒规划日，他定成一个瞻礼，庆日瞻礼的这么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圣保禄规划，他不单是保禄规划，他是整个教会有一个突破、一个规划的这么一个证明、一个象征。当时教会就在犹太教，就是在犹太 最初宗徒们传教的对象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神父们传教的对象是清一色的基督徒，都是你们灵洗的。我们今天讲到没有给外人讲，都是给你们讲。给外人讲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几经努力几经努力，你看没有什么突破。你没见过几个神父教堂的讲道的时候有半堂或者是都是外教还没信仰耶稣的，几乎没有，困难得很。那么当时犹太人迫害基督徒，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基督徒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往全世界宣传福音。怎么办？怎么向全世界传传福音呢？你就站在有信仰基础的犹太人面前，你的福音都没办法讲下去。就好像今天一个神父在一个地方传教，你就连信耶稣的这几个人你都搞不定，你又怎么想不信耶稣的人让他们信天主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奇迹发生了，就是一个追杀基督徒的刽子手，一个叫扫路的塔尔索人，他是一个热诚的法利赛人，是个经师，他在追杀基督徒，就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个青年人他自己自报家门，自己是犹太人，从小就割损，非常虔诚，并且是非常激进，他是想把新兴的基督徒团体灭绝。他领了文书，领了这个给了他权力去要把新兴的团体杀掉。他口喷怒焰，就像立下了军令状一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光从天射下，把他打在地下，扑倒在地。他醒了之后，他的整个人就变了，他成了教会打开外邦之门的一个宗徒。如果没有圣保禄宗徒，可以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向外邦人传教。他打开了外邦之门，后来他转门向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宣讲，所以他也成为外邦宗徒圣保禄。那这个奇迹告诉我们什么？你就看咱们今天咱们教会，其实咱们天主教不是光今天，我们从教会初期到现在，每个地方教会常常会遇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走的这样的局面。就像咱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现在是为了生存而战，而不是为了发展而战。你看现在每个地方的神父都是想办法能保住我这几个教友，保住我能正常的过信仰生活，能教友能念念经能活下来而战斗。更不要说我要把中国10,000,000同胞都把它变成基督徒，让他们得救而奋斗了。这给初期教会一模一样。那么天主为什么要让他的教会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他要告诉你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传福音的主要执行人不是人，是天主圣神，圣神才是传教的真正执行者，我们都只是他的工具和助手。有时候一个人，你即使呕心沥血耗费心力一辈子，你可能一个灵洗礼都没有，但是当天主圣神开始的时候，教会就像什么，就像洪水一般忽然间席卷地面。你看咱们教会的传教士很少一个一个的走的，说传 说开始的时候，那哗一下的就像一个运动一样，都信了耶稣。说不走，你再怎么使劲儿，缓慢得很。这就是告诉你，天主要告诉你，传教是天主在传，人只不过是他的工具。那为什么天主要给我们制造这困难？不是制造这困难，就是告诉你是天主在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觉得我自己重要，我们常常走到天主前面去，我们常常绞尽脑汁儿要帮帮耶稣这个纳扎勒的木匠，我们要看他慢，我们要帮助他传传教。我们帮助耶稣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越帮越乱，越帮越难。所以圣保禄宗徒他规划之后，你就看到天主圣神引领着他的脚怎么样一步一步地突破了外邦之门，他的每一步都在告诉你是圣神带着传教，不是你自己。咱们这地方的教会，有时候你特别看咱们中国教会，一晃都几十年，一个村里有时候你发现甚至100年都没有什么进展，只是靠自然生长。有的人我们就开始着急，我们就开始哎呀，我们开始这个哎呀，就开始批评判断教会不发展等等。其实这个判断有的时候有点对，但是有的时候有点过分。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着急，不是一个人喊就能传开的，要看天主圣神的带领。有时候天主要让一个地方规划，瞬间就规划了一个村，甚至一个村一个国一个民族瞬间都就规划了所以咱们过圣保禄宗徒规划，让我们把教会托在天主手中，而不是托在人手中。我们相信天主你看着我们简单的几个人特别是咱们中国教会是活在信赖中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咱们基督徒在中国能够生存就是一个奇迹，基督信仰能走进中国的大门就是一个奇迹，真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从内在内核上它有很多冲突，但是就这样耶稣的教会慢慢在这里开始。所以咱们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各种困难，让耶稣的福音在咱们的周围在众人的心中能够生根，需要相信天主，放弃一切人为的技巧聪明才智，因为那些东西可能对天主的福音传播不但没有帮助，可能适得其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了，不是那意思，分清一个次序首先让天主先开道，我们怎么样聆听圣神的声音。那么我们最好求的是什么？求天主在咱们中国给我们诞生保禄宗徒，诞生那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保禄，诞生一个保禄为这祈祷。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的过这个保禄宗徒规划，也祈求中国教会多诞生几个保禄，那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福音化就不远了所以求天主祝福我们。